谢谢关注西岸片北，我是 Rocky，
我是 Brad，
我是 Indigo。
我们坐标太平洋西岸偏北一点，不负责任的神聊点产品投资、教育、社交网络、烦恼后插管。希望我们的隔空探讨对你也有帮助。今天是2021年1月24日，西岸偏北第三期。今天呢，我们借这个《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话题呢，将要聊一些这个投资与技术的相关的话题。会涉及到6个点。同时我们会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一点，我们会涉及到2期节目。其中有一些，第一个呢就是流媒体与游戏，第二个就是基因科技，第三个我们会聊到 VR AR 还有视觉技术，第四个会涉及到安全与云计算，第五点还有包括这种新的合作体与超级公司，第六点呢是去中心化、加密货币还有这种黑客精神，希望你能喜欢。今天咱聊聊那个 Cyberpunk 投资观，对吧？就是都玩这游戏了，然后又都特喜欢这个赛博这个世界观，然后就反正那天 Indigo 说，其实这里边还影射了好多现在咱们投资的一些隐喻，跟咱们现在投资的很多东西都是哎有一些不谋而合。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个角度咱可以聊聊。要不那个谁 Indigo， 你先讲讲你那个了解的赛博这背景，你怎么了解那个，怎么开始了解这些概念的？
哦 ，OK， 好的，我来说一下。对 Cyberpunk 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这个主题。我记得在2000年左右，我玩的第一款游戏，第一款电脑上的这个类似于电脑的游戏，就是叫做《银翼杀手》，那很早很早的一个版本的《银翼杀手》。对，那个游戏对我印象挺深刻的，它是来自于同名电影嘛，就是1983年还是1982年的那个电影。其实 Cyberpunk 这个概念，从大众知道就是应该从这个电影开始的，从《银翼杀手》对这个电影开始的。然后呢，它是来自一个小说改编的嘛，对吧？这个，在这之后呢，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可能高中啊或者初中的时候，看过高中的时候吧，看过两个动画片啊，两个漫画。
漫画，
对，漫画，对，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宫壳机动队啊，很多人连宫壳机动队，对 ，Ghost in the Shell， 对 ，Ghost in the Shell 就啊，这壳里的灵魂啊，这个挺震撼的，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后来我补的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之前没看过，后来补的，就是因为在要出那个电影了嘛，这个我又重新在电影上映之前我去看了，全看了那个。宠梦就是电影的名字叫战斗天使阿丽塔，对吧？这两个都来自日本的漫画。而且
我是上高中的时候看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那个看完就世界观还挺震撼的。
对。然后在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我可以理解为是赛博朋克吧，就是黑客帝国吧，对吧？这个 Matrix， 对吧？这个
三部曲。
对，三部曲。这个之后
Matrix 我也特别喜欢。
对，差不多在后面的。再往后面的这个 Cyber 的电影都是翻拍的多了，对吧？包括那个 Ghost in the Shell， 就是宫壳机动队也拍成电影了，这个我都看过，整个话题我觉得。
Tom Cruise 的那个《少数派报告》是根据这个 PKD 的小说改编的吗？
哦，对，这个也是，对，
还蛮酷的。
少数派报告，对，这个也是，对，
没错。
这个，然后，这一块呢，大概我看过这些影视啊，我觉得挺多朋友。这个话题其实为什么最近很流行啊？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流行，但最近流行可能是因为我感觉它和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的道路挺吻合的，对，它非常 match 我们社会的变化，我们科技的变化，它是一个我认为是这个朋克类型的这种科幻题材里面有我们的赛博朋克，有焦土朋克，就是核战之后的啊那种朋克，
废土
对，废土朋克、焦土朋克差不多，
蒸汽朋克，
还有这个 steampunker， 这 steampunker 实际上是19世纪末期流行起来的，是吧？这个都是机械啊、金属啊，然后由蒸汽驱动的那种机器人啊，那种对，这电影最好也是挑战那个剧情的这个权威啊，挑战这个霸权，然后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朋克电影，可能叫太空朋克啊、，space punk 这个叫做。银河漫游指南啊，对吧？这个算应该算，这个挺有名的。这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了啊，我不知道的。对，还有 Star Trek， 对，这很明显是两种，对，差不多。
我觉得更喜欢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的世界观好像更
它不算
太算
题材， 它不像 punk， 对对对，它不像 punk， 它更像史诗级的那种。
对，史诗级有点像回到罗马的那种叙事。
对对对对对，
现代的这个神话，现代神话吧，我觉得更像是。
punk 其实更像是一小群人去反叛权威，
对，
这样的一种很挑战的这种就是很弱势的群体去反叛权威这样的一种的种子在里面。这个是我这样理解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OK，
我觉得挺好，就是我觉得咱还聊到一个那个，就那天你说那个赛博朋克的投资观嘛，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觉得因为这种矛盾性，其实赛博这里边体现就是你说这种一小撮人反抗权威，包括那个冲梦里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到今天我那剧情都不太记得了，就那个漫画啊，但我一直记得就是你那开篇就是。那主角是从垃圾堆里边出来的，然后仰望星空就是一群、就是你不知道，就但后来你知道是一群富人，对吧？就是或者是高科技这种权威的掌握者飘在那个太空中，哇，就是这种矛盾的对比性，就是特别特别的强烈。我觉得这个是，然后这种感受呢，就我觉得也非常同意你刚才说，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包括科技的这种进步，其实你会感觉好像似乎在某些点上，我们跟这个他所描述这种科幻世界里边有一些点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有一些点就好像在慢慢的接近那个他所描述那个状态，但虽然不像那么极致，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影响就是你对于未来的判断，这直接就是比如说你在投资上面你的观点可能也会受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影响。比如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刚开始接触投资我就投两极化吧，我就觉得这世界在朝两极化在走，一方面就是大众需要的特别普世的一些产品，然后如何，所以那会儿特别早我就投了拼多多，我觉得它对于比如说如何去消化中国这种供应链，对吧，就是庞大的供应链所生产的大量的这种产品，然后我觉得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就当然就对黄峥这个人还是挺认可的，上一集咱们说过。还有就是关于那个视觉计算，就是整个会看到就是不管是游戏还有今天我们说 streaming 对吧，然后还有像未来非常多这种 camera 啊，然后都是关于视觉的，然后我觉得视觉计算也是我特别关注一个主题吧，然后还有就是这种超级公司，就跟个体之间的
对
比，对，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对受到一些启发和映射到我自己的这个投资主题上面的一些想法。
OK，
我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cyberpunk 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就 cyberpunk 其实最初的话是这个科幻整个科幻小说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小的一个子类型，只是它其实是一个一开始是非常小众的，对吧？那我们把它总结成现在是说，哎，高科技和低生活的这样一个混合，但最初的时候它其实整个就是说人群是非常小的一个东西，但现在我们可以举出刚才的那些电影的话，可以看到它是越来越主流了。因为最初的话，它在60年代的时候，那几个像PKD 啊，然后像这个William Gibson 啊这些人，他写那个小说的时候，即使是在科幻这个小说领域里面，可能也不是太受人关注的一些人。所以他们的包括那个最初的时候，但他们写的东西的那种预见性，我觉得是非常惊人的，预见性是非常惊人的。就像那个Gibson 他写的那本书，就是Neuromancer，
神经漫游者，
神经漫游者是在1984年写的，是据说是 iMac 的这个同一个月上市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小说。你想想看 ，iMac 才刚上市的时候，他就预见了这种科技啊这些东西有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已经是2021年了，再回过头去看，好像是理所当然，但是在他那个角度能够预见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就是PKD 是，如果说这个Gibson 是Cyberpunk 的这个 father 父亲，那有些人就说 PKD 是这个 grandfather 对吧，是这个
祖父
对吧，祖父，因为他真的奠定了这个基础，就是他第一本这个Does Android Dream of 什么 Electric Sheep 是吧，就是Android 这个
那机器人梦见电子羊嘛，
对，电子羊这本书是奠定了这个后面也很多人有受到他的启发的。他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来理解 Cyberpunk， 就是他说就说你最他的我翻译过他原文是这样的，他说 What you most fear never happens but what you most yearn for never happens either。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fiction. 就是 Cyberpunk 里面其实讲到的很多是这个科技的黑暗面，就是对社会的黑暗面的影响，但是它不一定会，就最坏的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人类在生活当中畅想的科技可能会带给我们最好的那方面，也未必会发生。但是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展现和阐释，其实是对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甚至于这种反思可以进一步去塑造未来，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是我对于 Cyberpunk 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小众发起的一个亚文化，但是这个亚文化变得越来越这个主流。因为借助于大众的媒体，而且这种看起来是描述一种荒诞，然后有点阴暗，对吧？就是高科技低生活，生活为什么会变低了？那这种东西的反思，其实对于我们去思考未来，以及去从现在开始塑造未来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对我们的投资，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因为里面有一些趋势是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甚至于我们正在这个趋势的演进的当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这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这些 cyberpunk 的这些先驱吧，他们所笔下描绘的这些东西就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真实。那我们投资其实有一条线，就是要投未来的一些东西，对吧？未来
趋
成
势，
为趋势的
趋
一
势，
些东西。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做科技投资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同时，我觉得科技投资的话，timing 也很重要，对吧？你如果投一个非常先进的，但是它未
投
必能
早
够
了，
及时，对，投早了，对吧？那也是会死得很难看。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的 cyberpunk 的这个科技投资观，可能只是我们提出一个想法或者线索，但具体要怎么投，我想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阐释。
对，我们会就是大家一块儿老报一下吧，就交流一下这个理念。
对，
对，
就刚才
OK。
Brian 你说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他描述了最差的一种情况，然后我觉得这对未来的那种生活是一个挺对现在的人，就是如何去畅想未来，或者说如何去利用科技，是一个特别好的启示。其实他就避免我们如何去走向那个最差的结果，啊，其实它跟投资也特别像，它是个动态变化的结果。就如果你提前知道这件事情，它就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它会发生的更剧烈。然后
是
就
的，
是
是的，
你看到未来，从而会介入到现在的观点和行动当中。
对，取决于
挺有
有
意
多
思，
少人知道这些东西，然后那参与的人多了，他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对吧？
了解了解。那个 Brad 刚才讲的挺好的，就是把那个两个对立面说出来了。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对科技非常乐观啊，我们都认为科技是很美好的。80年代，包括90年代啊，然后呢，其实科技产生一些想法的时候，就是科技泡沫的时候，第一次是吧？就是那纳斯达克泡沫，在这之前其实都挺好的。所以说，赛博朋克在2000年之前都还是比较非主流的，对。然后2000年之后就慢慢主流化了，这也正好是和科技的这个发展趋势有些吻合了。就是它，我们在思考，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科技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对吧？这个，那正好呢，今年，哦，不是，今年是2021了，对，不，2020年底啊，就是我是玩游戏的，对，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从 PlayStation 一二三四五一直买到五哦，OK，但是我是索尼的这个 PlayStation 粉，我不会买 Xbox，对吧？这个，
我
对
是
对
任
对，
天堂开始玩的，我可能年纪最大，我是从红白机、什么掌上机开始玩。
对，那些我都有，但是后面我就很坚持
我
这
是
个，
跟游戏走，我不跟着 console 走，哪个游戏
也
让
是
我
一种，
更难听
我是跟 console，但是这一次很特别，我知道2020年底会发布，有可能会发布 Cyberpunk 2077这款游戏，所以说我在2020年中我就把我家的电脑给升级了，我就换了一台电脑，我就是为了等这个游戏的，哪知道这个游戏一出来，我的电脑跑起来还跑都还是跑起跑起来非常吃亏的吃力的，OK，对对对，这个游戏可能有很多 bug 啊，但是这些 bug 并不影响，我觉得从我的观点来看啊，我知道现在网上特别多人讨论这个游戏，就 Cyberpunk 2077，它的这个当时宣传做得很厉害，是波兰的一家公司做的，叫波兰蠢驴嘛，CD Projekt，他把之前所有的 Cyberpunk 里面的世界观、电影、影视、动画、漫画所有的元素全部在他这个游戏里面汇集了，就是所有 Cyberpunk 迷的，就是终极梦想，我们可以通过游戏来体验的，这也正好看到了过去20年科技的发展，我们最开始可以看一些很简陋的电视剧或者看漫画，然后呢，电影变得非常丰富了。我们看到那个阿丽塔呀，看到那个 看到 Ghost in the Shell 这样的电影，包括黑客帝国，但是我们能够在2020年体验到一块来自于未来的游戏了。嗯，我可以完全进入到这个世界 Cyberpunk 的世界里面去，我去找这个感觉，我们可以去做真实的议题改造，然后这个游戏里面给你的感受，我第一次玩的感受很强烈，我坐在椅子上面，这个机器把我的手换掉了，对吧？这个感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尤其第一人称，我觉得还是
非常
想要是 VR 的话，可能会更酷一点，
会更酷，对对对，所以这个我很推荐，因为正好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游戏过渡到我后面的这个投资，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概念啊，对。这个 bug 我们就不提了，这个我觉得一款伟大的游戏总是要经历过很多阵痛的，它诞生，因为这个公司也开发了7年，对吧？它我觉得感觉到2021年再发售会好一点，但是可能会赶正好这个公司压力嘛，是吧？这个投资者的压力，对吧？这个股市最后发完了之后还暴跌了一下，它的那个股票啊，对不对？因为被索尼下架了，对 bug 太多啊。这个我 anyway 我们不讲这个游戏本身它的那些资本上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回到游戏本身啊。这个游戏背景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同学没有玩过，或者根本就没听说过啊，对吧？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游戏圈里面它已经特别有名了。游戏是根据一个卡牌，为了一块棋，就 Cyberpunk 的这种一套游戏的卡牌棋。就是改编的
桌游是吧？
桌游，对对，就
80年代的是不是？88年还是
90年代吧？9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出去的，他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代了。他世界观和那个是一样的，他其实就讲了一个我认为和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类似的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他讲到1989年之后，是吧？美国这个超级霸主的国家，然后因为自己的几个部门嘛，什么什么联邦，什么那个他的 FBI 啊、CIA 啊，各种超级部门。的里面的这个腐败，然后呢发起了针对那个南美的这样那个反毒枭战争啊，这已经从那个时间线开始分裂了啊。我们现在是反恐嘛，他反毒枭，他一共打了2次战争，打到美国分裂，然后美国很多州独立了，很多州独立了之后呢，然后有很多科技公司就没有政府约束的嘛，它发展很快，导致因为这个毒枭的报复，把美国纽约给炸了一半，用核弹，战术性核弹。导致很多伤残人员，然后导致到这个赛博一体，就是肢体改造的这些技术飞速发展。然后最后呢，就是由军方发展的这些技术，由这些大公司去贩卖，整个世界就相当于因为美国的分裂而撕裂了，导致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战争。一直到最后，这个情形很，我觉得这个大家也理解一下世界观。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所有的人都往大的城市流动。作为一些小的城郊地区都成为了就是荒芜之地，只有游民在那生活，然后因为大城市很发达嘛，它科技很方便，而且还有一种叫做垂直农业的技术，让我们过去的植物种植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了，我们可以在城市里面用垂直的方式去畜牧，去种我们的植物，然后呢所有的肉类品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改造的工程人工合成的，所以说城市就像堡垒一样。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公司都做这个了。
对对，所以我要讲一下这个游戏里面平行世界嘛，就是和我们很像，对不对？
对。
然后大城市它就很发达，知道吧？然后城市
如果没有疫情也是这样的，对，人口确实向大城市流动了。
对对，然后这个城市发达到，它可以因为企业就是把这个城市给控制，它可以根据政府来说来谈判的。当年美国成立了新的联邦政府，说要把这个叶子城给用武力给攻占下来，但是它得到了公司保护。你看这是什么概念？巨型公司可以跟政府对抗的，对吧？里面有一个叫做荒坂的公司，它是一个做军火的，他就直接出兵把这个城市给保护住了，然后美国打不过去，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面，所以大的城市里面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趋势，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趋势，人口在往城市集中，对吧？很多地方就荒芜了，你看看很多的人口出生率往下走的地方，小的城市都荒芜了，慢慢的往大城市集中，随着这个。农业的变化和畜牧业的变化，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了，不需要那么多土地，那很人会往资源更加集中的地方流动了，我不需要耕种了，知道吧？我觉得这个会带来一些很根本性的变化，包括能源的变化，这个是游戏的世界观里面能够给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看，因为我觉得 Rocket 一直玩过这个游戏哦，最近
玩，对，我最近还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感觉，你看到的游戏里面的这些科技的变化，
对，我没看到你说那么对，就是你这个背景了解还是挺深刻的，我就是直接就杀进游戏就玩了，就第一感觉就是我昨天其实还看了一下《冲梦》那漫画，大概翻了几页，我觉得还 就真的是特别吻合吧，就感觉你走进那个，你看那个臭梦的世界观那个背景下，对吧？那个垃圾之城啊，其实它跟现在它那里边描述的 Night City 就特别特别
一
像，
模一样，对，
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
嗯嗯嗯。
就是臭梦给我一个，就看完通篇，你会有一个感觉，就只要你留着大脑，你脑袋没坏，就
啊，
都没事儿，就可
嗯，
以一
对
直
对对，
活下去。对，这个它这个像 Cyber，就像这个 Cyberpunk 2077就更往前走一步嘛，就是你的这个意识思想还可以去流动的。就是你
嗯，
身上的很多部件啊，就是都可以去换，就像你说换一体这块儿，我这都确实是这种感受，啊，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跳出这个游戏本身吧，我觉得跳出这个游戏，但又可以切回来的，就是其实就是说 streaming 这件事儿，就其实你那会儿买了个 PS5 嘛，那根
嗯，嗯，嗯，
本买
对，
不着，我靠，
嗯。
看那个 Stock X 上面800多块钱，我就
嗯
犹豫了一下，然后没买，然后那个我后来就买的那个 Brad 说有那个 streaming 嘛，我就直接就试了试那个 Stadia 那个。Google
，Google
那
的，
Stadia，Google
嗯嗯，对，
的，对对对，
嗯，
我其实我有种感觉，就是用上 Stadia 就是之后，就我觉得 Stadia 这个给我的感触比这个 Cyberpunk 不差，就
哦，
玩
是吧？
Cyberpunk 像就是本身，但是这个平台也都挺爽的，就是你进来之后，我大概每次，我可以接在任何一个我家里屏幕上，甚至我都
嗯，嗯，嗯。
是在我那个Chrome 那 browser 在 iPhone mini 上跑了跑，我
哦
都没问题。
哦哦哦，对
就
对对，
点基本上3到5下，然后等20秒钟，你肯定进去就开始玩了。然后你可以在床上玩，在这个客厅玩，然后在显示器上玩，都玩过。然后在投影仪上玩，就是感觉还真的蛮自由的。就
对
是，
啊，嗯，这感觉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咱们已经进入这个不同的分类了，是吧？就是说由
对，
Cyberpunk，能够启发我们去关注的一些投资的这个科技的分类，
对，科技分类，对，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像 Rocky 提到的，就其实最自然的引申过来的就是流媒体和游戏这个分类。就咱们暂且把就是这两个绑在一起啊，就是流媒体，因为跟这个游戏也越来越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然后 Cyberpunk 这个话题，咱们也是从这个游戏当中引申出来才讲的。所以我们想今天想说的第一个投资的主题就是流媒体和游戏，
游戏
流媒
没错
体游
儿，
戏。我自
你
己
就，
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Cyberpunk 它所预见的未来正在发生。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几年会谈到 AI 对于人工的这个替代，是吧？很多工作被 AI 替代掉了。然后其实城市化也对整个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塑造。所以我觉得这种所描述的 Cyberpunk 里面描述的高科技低生活，这个生活为什么变低了？然后出现了大批的加引号的无用阶层。失去了这种成就感的这样一些，平民阶层，然后他们往往会去靠这个，观看这些视频，无论是这个手机上的抖音，还是这个 B 站，是吧？这里面，然后或者打游戏，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变成了所谓的低生活下无用阶层的一种必需品，这是从就是说 Cyberpunk 的角度去描述这件事情啊，当然它有积极的一面，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到了北美以后，我个人，YouTube 上面从 YouTube 学了非常多的东西，是吧？然后，B 站是中国的YouTube 的本尊，是吧？就是，所以
对。
它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且游戏的话，它具备超现实价值。Cyberpunk 其实最初是小说，但是最后是通过游戏和影视，引入主流的。所以我想就是说，积极的作用，我们不用讳言。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流媒体和游戏这是一个挺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在投资上面，嗯，
你就看那个 Cyberpunk，你在里边玩，走在街上，你就看着大量的那种人，对吧？就戴着那个 VR 啊，然后在那玩手机，对吧？然后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一点是，你用一个第三人称去看另外一个人，或者看到一个世界里边的人都是这样活着的时候，有一种隐喻，就是说，难道你不是这样吗？就是你只是你没有一个第三视角来观看自己而已，对吧？
对，
之
我们
前你有
正
一个
戴
视
着
角
一
是，
个什么眼镜啊，拿着一个手柄在玩游戏嘛，对吧？别人在看我
对
们
啊，
这
然
样。
后在那儿你就是戴着个 VR，然后在那儿抽搐的那种人，对吧？就满
对对
街
对
都是，
对对。
哇，就是感觉，对，就是真的是蛮震撼的。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你在上班高峰的时候，在那个上海的这个地铁里面，你环顾这个车厢，所有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所有的人并不活在那个车厢，而是活在他的手机所看的那个东西里面。
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从刚才从游戏里面引申到了 streaming，我觉得因为
Streaming，Gaming。
对 streaming，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分类啊，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分类。我们现在既然这个东西 streaming 这个事情在过去2年中国已经发生的很好了， 大家都在看直播互动的，对吧？我觉得 streaming 将会是一种互动的终极，不叫终极形态吧，是一种能够可以把所有的流量和内容汇总起来的形态。这个 streaming 人可以看视频，我们可以做 meeting，我们可以玩游戏，你所有的生活，因为他把这个影像流和你的视觉、听觉完全同步了，这个以后不管升级到什么 VR 设备、AR 设备，或者是虚拟设备，或者说包括插个管儿是吧，把你的神经网络给接上去了，这种设备它还是 streaming 的，因为你还获得实时反馈，所以这个 streaming 我觉得在未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承上一个，特别是在今年疫情之后，它是一个会被加速的技术。这个我们刚才那个 Rocky 都看到了。这个 Google Stadia，我在一年前买的 Stadia，当时那个游戏很少啊，只有一个古令 Tomb Raider，这是我感觉还不错，完全还不错。刚才听到了那个 Rocky 来描述 Cyberpunk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这游戏做的。所以说 Streaming 会把我们很多的这个一个是体验产生变化，我们获取信息的内容方式产生变化，而且还会把很多交互产生变化，对吧？对，我们之前说要用一个东西，我得装下 download 装下来。装在我的这个设备上面，那接下来我所有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指令流，还有一些数据流都被 streaming 之后，那我就可以不用下载了，对不对？
就跨
全
平
部
台
就
了。
是
其实 streaming 是一种跨平台的技术，它使你摆脱了。然后 streaming 其实可以更好的说，让设备围绕着你，你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场合下，使用你最适合的方式去接触这个内容。
对，
而且那天我看那个是。Indigo，你推荐那个就是 ARK 嘛？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采访嘛？他们每年都会做很多 podcast 呀，让他们采访那个YouTube
每季度都
的
有，
就对 game 的那个负责人叫Ryan 叫 Ryan Wyatt 那个，然后特别就很年轻的一个负责人嘛，他
我
负责
看类
YouTube
似的，你
game，
说，
哇，就是他说的很有意思的趋势。他说，你看原来就是大家玩玩游戏嘛，但是他需要很多算力，包括游戏机和这种，就是你还是要有钱嘛，买游戏买主机对吧？然后但是他诞生了另外一波人，就是。他开始 streaming 之后，就是在东南亚、亚洲非常多的人，他不一定买这个设备，对吧？他在手机上看别人玩，他串过来的其实游戏质量其实是一样的，他不需要参与，他的参与成本是极低，他是变成一个观看阶层，然后
我
这些
就
人
是这
大
样
量
玩
的
游戏
消，
的，我们叫云游戏，我就看出来
对，就看就可以了，对吧？而且画质不差，非常好，是别
了。
人的那个显卡运算过来的嘛，像素都非常非常好，玩又爽，然后又会聊，然后你这个，然后他就诞生这么一个阶层，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参与到这里边的互动当中。然后你看 Stadia，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 Stadia，他的那个负责人一个 podcast 里边聊到，忘了叫什么名了。但是他说，最终的云游戏的目标其实跟我们去玩，就是特别早那种游戏机店是一样，就那种 arcade 的游戏，就是你进一个游戏机店，然后你就买个棒，1块钱一个棒，对吧？然后你愿意塞在那个游戏里边就玩那个游戏，你愿意玩多长时间玩多长时间，然后你玩不完，你下次拿这棒玩下次。就是你并不需要买一个 console，你不需要买一个游戏，你不需要。对吧，在固定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就是随意支配你想要去，就是它是个通用的货币，然后而且你就可以按月支付，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挺好，而且从最底层上来说，你会发现云游戏和就是在云端计算那种，然后这种streaming 过来的这种信号和任何一种streaming 没有本质区别，你最后就都变成就是它跟你在
对，
串
是
流，
没有区
对
别，因
吧？
为
就
它
直播呀，然后
最
什
终
么，
只是你的这个叫 lag 嘛，我们叫游戏叫 lag 标准，就是延迟嘛，网络延迟，
对。
和数据流的大小就可以了。这两个能达到都会 streaming 的，对不对？
对，就没有所谓的终端概念，只是就是都跑在流上，所以其实
当他
streaming 这件事儿，对，就吃掉非常多东西。
当他发现你的设备是什么样子，终端输出的时候，他就可以适配成什么终端的样子嘛。这个是挺容易理解的。所以我觉得 streaming 这个。未来的这个前景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直播这样一种形式，游
没错，
戏，还有很多软件体验的交互都会变成 streaming 化啊，特别是接上了我们接了 AR 和 VR 之后，因为你的这个设备前置了，就挂在你眼睛上去了，你眼睛是不会那么那个眼镜不会那么强算力的，对不对？你算力必须得靠 streaming 另一端来做支撑，所以说我觉得，正好我们可以过渡到我们下一个想聊的话题，
我们要讲这个每一个分类里面的具体的这种投资的
个
个股
股，
吗？但首先澄清，我们不荐股啊，我们不是一个推荐股票的节目，对吧？所有的投资是。只是说我们的一些看法不做，就是不作为这个推荐股票，就是只
要不
是
一人
分享。
说一个吧，
好，OK，我们对，一人说一
就
个，
非常个人
说我们
观
自己
点
喜
呗，
欢的，对。
不作为投资指导。
我是在这个分类里面，我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是买了这个哔哩哔哩，就是 B 站，因为我觉得它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有非常 好的这个群众基础吧，从最初的二次元开始，然后逐步的迈向主流。我是在他做那个后浪的广告那一天去买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广告其实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就是B 站终于不再是一个90后00后二次元这样一个范畴的东西，它走向了主流。
嗯，
对，挺好的。嗯
，Indigo，
哇
，Streaming 啊，
对我在这个里面下面 Streaming Game， 所以我很早以前就买的 Google 啊 ，Google 算啊 ，Google 就做 Stadia 和 YouTube 嘛，它最大的两个，对不对？然后其实科技巨头都有涉及 Streaming， 科技巨头就是我有那个 Google， 然后 Amazon 下面是有那个就是那个游戏视频直播的平台嘛，游戏的，嗯
，Twitch。
对
Twitch，
对对对，哎 ，Amazon 它也有自己的 Streaming 游戏平台也出现了，对吧？我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了，跟 Google 类似的，应该今年就会上线了，正式的发游戏了。然后第三个的 Streaming 里面的这个引擎，就是我认为可能在后端渲染啊，这个需要强大的算力嘛，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持有 NVIDIA 的英伟达，就是它现在在这个 GPU 领域里面暂时是没有对手的嘛，对这个这都属于巨头科技公司的。
又收了高通嘛？
没收高通，收了 ARM
啊 ARM
A R M 对 ARM 对这是我的一些布局，但是中小型公司我自己还在研究哦，我肯定会找一家的，嗯，未来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嗯。
我是买了哔哩哔哩，可能比那 Brad 买的稍微早点吧，就是因为也是是什么呢？是朋友的朋友认识，然后认识这个对他们。其中一个创始人给我讲了挺多他的一些故事吧，然后包括一些思考，然后并且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来北美这边，就是 YouTube 就是我一半 0.5 个 Google， 就这种感觉。
对 对。
然后对我小孩来说，他基本就是百分之百
的 Google，
上什么对，他上去直接就搜 YouTube 就完了，就非常视觉化、直觉化。
嗯。
然后就非常看好就是 Streaming 这件事未来的工具化。就其实他今天是很多，就像 Brad 说，很多人去消费它，然后就沉溺于这种视频当中，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发展。包括抖音啊，包括这哔哩哔哩都在网友用这件事上走嘛，啊，真的是我觉得它的工具化，会很有价值。
对对对，
嗯，
是。那你们俩选的也是一样的啊、哦？对，就我选的比较特别一点，因为
对
对，我比较喜欢之前 Google 的产品，对这个就买的比较早。嗯，
游戏我其实也想投的，但是我呢自己，因为早年玩很多游戏，甚至高考的时候还因为玩游戏考砸了，但是我现在玩的游戏比较少一点，但我对游戏这个领域很，就是很看好。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也会不少的，就是说他觉得游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的这个，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投，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也可以去看一些相关投游戏分类的 ETF。啊，比如说像这个 ESPO 这样一个 ETF， 它里面就打包了全世界好多国家的领先的一些游戏公司，对吧？然后它帮你做了一个一篮子的组合这样的一个 ETF， 这也是一个投资的策略，因为你自己去选个股毕竟是要有深入的，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深度的玩家，然后像比如说像Indigo 这样的有很深的洞察，那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我觉得选择某个，包括今天我们还会讲很多的技术分类以及相应的投资的这个机会，那我觉得除了挑选个股以外，选一些这个领域里面的 ETF 也是一个思路。
嗯，
对，
这符合 Brad 的那个对比较稳健的投资步骤，这个
对
投资风格。对，好，接着咱就直接切这个基因科技吧。
啊，
这肯定是最硬核的这个赛博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啊，就像包括里边这个身体改造啊、
okay.
义肢啊。然后包括你刚才说那个细节挺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世界观里边，就是因为出现大量的这种伤残士兵嘛，
对，
然后
而且因为还有核战争，就是小型战术核战，不大型核战，因为大型核战是不可能打的，未来可能会有小型战术核战争，它也会造成那伤害，
然后这里边，然后就会出现大量的这种义肢，然后还有这种器官的出卖，然后机械与人的这种结合就出现了，这个产业整个就运转起来了。这里边特别有意思是。之前我忘了是看到对，有一个观点就讲，就说其实人类都是以这种怎么说呢，以一个特别好的借口来使用某个产品，某项技术吧，然后应用到人的身上，然后用着用着它就已经变样了。就刚开始比如说你这个治这个不孕不育，对吧，然后你基因改造，然后这个可以让小孩 对吧？就在人体之外出生出来，然后接着你可以做这个基因测序，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做基因编辑，然后就可以开始改人了，慢慢就超级人类就出现了，最后就变成谁有钱谁的下一代就会更强嘛，就是你可以
当然
看到大概的，
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啊，对吧？
对，你要
世界
看
上
到
是
是
要
最
公
差的
平的，
情况，是，
对，这是最差的情况，谁有钱谁可以改造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最差的情况。
是。
这个，
Cyberpunk 其实提供的一些叙事都是往往是从批判和
最
比
差
较
的情况
差的
走
情
的，
况去
最
入
差情
手的，
况，没
对，
错，
但他是希望给人一些警醒和反
启
思
示，
嘛，
没错，
对。
但这些我觉得在特别早期的事情正好就是疫情这次爆发，在北美尤其特别严重，你这个就 mRNA 这个技术，对吧？就是好多人都在讨论。然后包括疫苗的，我还是挺吃惊。我上次听了一个播客，讲那个 Moderna 那家公司，他老总去接受采访，他说他们实际上没有拿到就是活体的那个就是病毒，然后他们是在1月份的时候就看到了，因为他们之前没打算要做这条线嘛，但是1月份的时候看到中国的那个科学家把
对，
就是那
基
个
因序
病
列，
毒的序列对传到网上去了。他说其实这就是代码嘛，对于他们来说。他说："那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能够做出这个疫苗来？"结果48小时之内就通过他们的流程把这个做出来了。而且他说，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说从48小时之后做出那支疫苗和最后这个最后审批通过10月份底还是12月份通过的那个疫苗实际上没有区别，就中间是大量的验证过程。我这个还真的是让人非常吃惊，就是彻底的就改变了整个疫苗的生产和
感觉
研
很
发过
震撼
程
哦，对吧？
啊，非常震撼。对，你听他讲整个这个过程，
之前
包
的
括
疫
讲他
苗
的。
都是疫情都过去了，疫苗还没出来，就像
嗯，
SARS
对，
啊什么的，对吧？疫
嗯，
情整个都已经过去了，有些长达几年，然后其实疫苗还没完成这个临床的这些东西，这次真的是不一样。
包括政策也是很大的，就是很快的就去改造、去适应它这个研发流程了，就非常紧
是
急
的，
了。
大量的这个资金是吧？倾斜，还有说政策审批流程，当然这个也带来了很多这个讨论啊，然后这些就是这么快，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不是足够的去仔细的去探究是吧？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我看到好像美国这边
但
是
最，
拜登也打了对吧？就是说他总统打了，然后比尔盖茨我看他前天也打了这个疫苗。
对，但最近那个不是说加州有一个批次的疫苗，好像也出现一些严重的反应，就被叫停了，就
对，
可
那是
能
批
还
次的问
是，
题，质量问题，生产质量问题，但是整体来说，我因为我研究的比较早，我在今年不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买了莫德纳的股票，去年三月份我买的比较
你也是
早，
厉
那
害，
你就买够了，够早
也是厉
了，
害。
对，因为赌这个我自己就刚才 Rocky 讲的，他48小时就通过代码合成成功了，我当时就看到了，因为当时我觉得今年有必要买一只疫苗股票，但是买哪一只呢？我肯定不能买一只传统股票嘛，我得买一只最新技术的，我就关注了 RNA 技术。然后呢，我看了看很多 mRNA、Moderna 之前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学术演讲，还有
哎，
Amazon 的那
你
个，
这个我打断一下，对不起啊，你说今年得要当时就是2019年的12月份是吧？
二
你觉
零，
得要买一只疫苗股？
不不不，我是2020年2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
2020年2月份哦，就是疫情已经出来了，
出
然
来
后
了，
你
出来
觉
了，
得
出
应
来了。
该要在疫苗上面有所这个OK 布局？
是这
那
个
你
样
还
子
挺
的。
激进的，那会儿直接买，对，
Moderna，
你就押定这 mRNA
对，
了。
我就押定了。我一般投资就是这样，先压一只再说吧。对，但是我不会拿很多钱压上去的。对，试一下嘛，就我们永远都有这样一个试错的方式嘛，哪怕全赔了嘛。但是我也就觉得不可能全赔嘛，对吧？这个可以试一下，没关系。这个这差远了。我们说到了这个，再说基因科技啊。我们说回来，刚才从游戏里面引申到刚才讲了很多这个，因为 DNA 嘛，基因科技，我觉得。在整个 Cyberpunk 世界里面的基因科技肯定超发达了，但是 Cyberpunk 其实，更多的是他们是在电子化，就是把这个人的生物啊和机械，
机械结合，
就
数字
是
化是
half
吧？
human half machine，对，这是 Cyberpunk 的一种主流，它不是完全那种 biotechnology 的，我把人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生物，它不是这个逻辑，它人还在，大脑还在，然后我只是换了一些四肢。但这个从我们现在来看，这些技术我们慢慢的成熟，我觉得人现在至少器官移植、人造器官发展的很快，这个领域里面，对吧？人造器官、眼球啊，什么耳朵啊，什么那个，
3D 打印的心脏什么的，是
对，
吧？
3D 打印的心脏，包括现在最新的这个完全不用外面来辅助的这个肾，人工肾这些装置，里面还有芯片的那种装置，其实已经都应该马上会获批了吧？就是 FDA 的这人工肾。就不用透析了嘛，这是解决很大很大的这个医疗难题了， 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关于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走第一步，我们在换内脏。对，然后接下来呢，现在四肢是吧？我觉得腿这个看起来很成熟了，对吧？机械腿来替换四肢，然后手，对吧？然后再往下走，脑袋上插管的这个事情
Elon Musk
也在 Elon Musk 的 Neuralink。对吧？
嗯，
也在给我们一步步的带向现实啊！当然，这个我们
还很早期，
对对，人类对大脑研究太少了，我们只知道一些很初级的脑电波信号来做一些行为判断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我觉得人类啊，对人自己自身的了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会从基因和蛋白质开始，从最基本的元素开始。这一点我觉得在过去一年里面进行很大。就刚才Rocky 说到的 mRNA 技术，为什么 Moderna 公司可以在48小时之内把疫苗做出来？因为它之前就搭了一个平台，就是用 RNA 技术的。因为细节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是你细胞里面所有的蛋白质都是通过这个信使 RNA 通过一些转码蛋白来合成的，相当于是它是 code，mRNA 是 code，它从内核细胞核里面释放出来那段代码，然后通过一个转码因子啊合成蛋白，你身体里面所有的蛋白质都是它合成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工厂，也是一段代码。它就是你人，我之前我写过，我好像在 Twitter 上发过一个，就是我应该是 mRNA 的 CEO 写的。他说人是一个四进制的，人是一个四进制的机器，对吧？你是由这个你的核糖核酸的 ATCG 这样的这个碱基来编码的。那么基本上 mRNA 就是你的最终的编码执行代码，还不是 DNA，而是 RNA。DNA 是负责遗传的，更多。那么是这样的情况呢，当你把所有的蛋白质的结构搞清楚之后呢，你就更进一步的了解人体了。为什么你的这个组织有这个作用？它是怎么协调的？当把这个机制聊清楚，我觉得可以攻克绝大多数疾病的。而且呢，有了这个蛋白质的融合之后，我可以设计更多的能够和人体细胞结合的机械，外部的干预，对吧？我可以让你这个蛋白质产生什么反应啊，不要产生抗体反应啊，因为现在人为什么机械结合不进去呢？就是人身上会有抗体反应嘛，就它会抵御外部的这个，不管你是机械进去、病毒进去，它都会有一些免疫反应。当我们把这一块协调好之后，我们外部的设备就能更好的和人体和肉结合在一块儿，对吧？神经网络，关键是结合神经，对，神经网络的结合。
就像赛博里边有那个 smart weapon，对吧？就是
对，
它和你那个神经结合之
长
后，
在一块儿去了，很长在一
对
块儿。
啊，在一
对，
起。
它就这个芯片就是的嘛。它游戏里面，你把芯片插脑子里面，它的很这个技术，我觉得虽然很超现实，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符合科学道理。它是怎么重写你的记忆的？怎么重写你的大脑的？这一点我觉得是人类要攻克最后的难题。我们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神经网络的构成，大脑的。他通过为那个游戏里面，通过科幻的方式说，我的芯片可以让你的那个大脑的神经网络重新连接，你会产生新的意识和新的知识。这一点就我觉得比《黑客帝国》里面科幻一点，因为《黑客帝国》它是用一个虚拟的方式做到的，但是《Cyberpunk 2077》里面它是用一个真正的芯片科技和生物科技做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我觉得这个慢慢吧，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对，我刚才讲了一下。我们通过这个蛋白质的研究，然后研究到抗体，然后生物和机械的结合，然后攻克神经网络，然后和人的完全的赛博化，差不多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
未来。
以回到这个投资，为什么就是 Indigo？为什么你觉得基因科技，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时点？就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
对，我觉得那个基因科技对于人来说，它就像是一个新的平台哦。我们过去，我们说人的医疗啊，医疗在19世纪那个时候都不叫医疗，那个时候那个壮大运嘛，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经验，纯经验传统的。然后实际上到了20世纪30、30、40年代，因为二战的原因，才让小分子药物发展起来，就是小分子药物，我们可以制药了，我们可以制造抗生素了，我们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那个小分子结构的合理身体里面的各种。这个细胞里面的蛋白质产生这个结合反应的这个分子类型的，可以产生致病的作用了。这是小分子药物。实际上，随着现在的这个科技，这个整个小分子药物实际上是一个平台，它就是过去大家将近70、80年运作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它的药品研发就要经过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用各种不同的这个分子结构材料去试，在人体里面做测试。它的研发周期非常漫长，而且。基本上属于那种很多是不知道原理，但是这个分子结构就是可以治病，属于这样的一种阶段。但是随着， 这个世纪啊，就是进入到基因序列之后，因为我记得在2000年之后，全人类做了一次这个基因测序嘛，
序
人类
列
的那个
对，
时候成本是1亿美金测完，当然现在我们在15年之后，那个 Illumina 的公司就是这一家公司，他专门做基因测序的这个小设备的，100美元是吧？2个小时测完了。对，这很快啊！对，这个指数级下降成本，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让通过基因从细胞内核的方式去了解这个病，或者说人体身体产生的变化，它是什么东西造成的？那么这个东西就会让整个医疗和制药行业产生一个本质的变化。就是为什么哎，那个 Moderna 这家公司它可以这么快的去设计疫苗出来？因为它最开始 Moderna 7年前啊，它就有这个公司创业的啊，它还是一家创业公司。他发明这个 RNA 疗法，他是为了治疗癌症的。他是很多癌症是可以像病毒去入侵人体一样，因为癌细胞也是病，可以理解为病毒嘛，因为你的免疫细胞会去杀掉它。那么怎么训练免疫细胞去杀掉它？然后那肯定要提前知道癌细胞的特征，什么特征？那就基因特征，是吧？它的这个 RNA 序列特征，然后呢，它有什么蛋白质特征？然后呢，我就把癌细胞的 RNA 模拟一下，然后让正常细胞给复制成那个蛋白质，让提前训练你的免疫系统，那你不就有这个免疫能力吗？至少这个什么乳腺癌啊，还有很多有疫苗的这种癌症，那就可以提前预防了。他当时做这个的，但是做了7年，这个一直都没有获批啊，也没有成功案例。但是今年在疫苗这个事情上，他竟然成功了。所以说，我觉得会通过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反过来会推动整个药物研发平台的一些变化，从蛋白质的这个叫做小分子药物，演变成为这个基因定制药物。我可以设计很多的很多的，能够让你人体自动适应产生的蛋白啊，类似的这种机制，然后来对你的人定制化的来治疗你的疾病。很多病都可以定制化治疗，
对，
通过基因方式的。哎，
你
我
之
知道
前
你
闲聊
哦，
的
你这样
时候好
子，
像还提到一个因素，就是你认为说，一个是基因技术，还有就是基因技术跟现在的 AI。这个大数据的这些deep learning 相结合，对吧？因为本
云计
身
算，
它一个数字化是计算机最擅长去弄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的这几个技术分别成熟的这样一个融合，也促使了基因科技现在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是吧？
对，这技术融合很重要，因为把基因的这个东西编码拿出来之后，实际它就是个数学问题了，它就是一串数字，对电脑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大量的基因存储、分析以及蛋白质的合成都可以通过电脑来模拟了，那可以极大程度的加快人类去研发药物的速度以及设计定制药物的速度，因为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嘛，我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去定制药物的，但是现在2天就搞定了。如果说有个医疗中心，我可以，你现在得了一个什么什么癌症，多少号的什么叫做肺小细胞是吧？癌变多少号，但那个这个它属于哪个编码的哪一段基因产生的异变，那我就按照你的修复就好了。对不对？
我
就
觉得
定
这次疫情就把这个整个这个融合趋势给加速了。
加速了，极大加速了。
后边我们
当
还
然
会谈到
你现
预
在
算
是，
呀什么的，咱们可
对
以
对，你现在
再深
治
入聊一
病嘛，
下。
你现在治病嘛，那接下来我可以按照你的身体来强化你的组织啊，万一有个什么设备在你身体里面产生排斥作用，我就可以是吧，用这个基因的方式来跟让它更加融合啊，对不对？这个从治病一直到补完人类是吧？这个把身体增强。这个 Cyberpunk 里面的科技，我觉得这一点基因的这个基因和这个 AI 和计算的结合，就是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未来超级强大的趋势，超级强大的趋势。
但 timing 很重要，对吧？
对对对
那个个股推荐，
对，来，你们先说，
我先说吧，我是听了那个你，因为我对这个刚开始真的是过敏感，但是我就是跟你们交流之后，包括你刚才提到，就是它是未来的一种计算平台，我特别认可，但我觉得可能在非常非常早期吧。我其实不懂这个领域，就我就采用 Brad 这个稳健的这个投资策略，我就投那个 ARKG 了。就是它本身算比较激进的，而且它会看很远，然后但是它会选很多就是医疗啊基因相关的股票 ARKG 这个基金，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那
对
Brad 呢？
AIKG 我也投了，然后我也是出于为什么，就是说我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然后我通过。 Indigo 也跟我介绍，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些资料，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契机，所以不参与呢，我觉得也很可惜，是吧？咱们处在也许就处在这个领域爆发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但是我参与呢，我又不懂，所以这时候就用我的老方法，就是我选一个这个领域里面我比较认可的一个 ETF，那就选了 ARKG，跟着这个 Casey Wood 的女神来投。但是我也去看了他的那个主要的 holding 的这些公司，其实这些他头部这个买的这些公司啊，这基金里面持有的这些公司，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甚至于半年甚至于2个月，很多都发生了暴涨，这可能是由于这个领域被大家所关注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在抄作业，在抄这个 ARK 的作业，对吧？因为它本身是用社交媒体宣传得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的估值是不是合适？我觉得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就是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买点？所以我在选了 ARKG 之后，我也是说会分批买入，就是假设我比如我定下来我要买1万块钱，那我不会把1万块钱都一下子买成是ARKG，我可能会分成说 OK，我准备分成半年来建这个仓，我可以把这样的把这个成本和风险把它摊薄，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就是 Moderna 呢，我因为加拿大这边接下来要打这个疫苗，应该很大概率是 Moderna 的这个疫苗，所以我也去研究了一下，然后Indigo 也跟我讲了他去年买这个的一个，所以我 Moderna 我也买了一点，那我是选在他前段时间有一次调整嘛，然后
对，
我就在那个相
低点，
对阶段的低点买了一些，所以目前是这两个。
好，了解了解。
谢
我其实关注比较早了，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在了解基因科技了。我之前我写的第一篇文章《美股投资》里面，我说我除了社交之外，我就比较关注基因生物科技。它的很少很少，当时我不是很了解，但很多所有的知识我也是最后学了一些。我当时就买了 Editas，那个代号叫 EDIT 嘛，这个应该也是 ARKG 的重仓股之一嘛。然后呢，这个是属于基因编辑的，因为今年2020年10月份的时候，诺贝尔奖就颁给了这3个科学家嘛，Editas 其中也是这个基因编辑的专利之一，持有人，
CRISPR 是吧？CRISPR 技术。
对，CRISPR-Cas9，对，CRISPR 是这个简称，Cas9 是个蛋白的名字，第9号蛋白，对，它专门负责这个基因编录的，这个
OK。
这个里面 Editas 它是有专利的。所以说，因为它是个底层平台，虽然说他们现在做药物啊，他们是治疗一款罕见疾病，关于眼睛里面的这个失明修复的，这个罕见疾病的，这个
我们
先天
看
性
来
罕
基
见疾
因
病。
科技下次要单独讲一期，我觉得要请我单独来讲一下，跟我们分享分享。
然后这个里面呢，但是一直没有获批啊，这个还在艰难的努力中。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因为挺多公司的研发，他们需要有基因编辑的这个技术。但 Editas 还有3家公司，他们实际上是这个专利持有者，他是卖授权就可以了。如果说 Moderna 他想编一级基因，他也得去这几家公司买授权，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盈利是 OK 的，至少目前看来。如果说他们能够把药做出来，那最好了。即使做不出药来，他也能够在基因编辑底层上面获利，包括相关的周边的一些这个配套的开发呀，什么都可以。然后我还有一只，但是 Editas 我还有一只我买了，就是 BEAM，这个我已经跟 Brad 之前推荐过，这一家是比较新的一家，因为他的这个创始人其实也是 Editas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就是在硅谷特别有名的一个华人科学家，就 David 刘，他是基因编辑的这个相当于头把交椅了，是这个里面，这个 Beam 他做的技术会稳定性更好，他比前面的那些公司的，因为他是下一代技术，他可以做基因擦除改写，而不是剪切，这很牛逼了，对不对？就是我可以把 A 改成 G，对吧？T 改成 C，
是上次你发你 YouTube 那个视频，这样
对
那
对
个
对
视频，
对
对吧？
对，David
OK，我
Liu，
看那个了，对，那个挺酷的。
而且所以说他的这个技术迈向这个
你
制
把那
药
YouTube 加进去，
成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能性大，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些，最近也暴涨嘛，对吧？涨了4倍，
OK，好。从这
好
个
的，
基因科技，其中聊到一个点，就是说赛博本身它是对于身体改造，其实是那个人，我理解就是说人类能力的放大吧，通过机械化的方式，对吧？然后其实我有几个挺有意思的点，就一个是 我前几年前看到一些新闻，就在讲那个硅谷好多首富嘛，然后他们在防止那个就自己在研究怕这个世界末日到，然后就是不管是什么找一个地儿，什么这种原来的，就是找一个岛啊，找一个什么什么地下这种洞穴，然后就说防止世界末日到嘛，然后同时呢，他们还在那个做那个眼睛手术，然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他就担心，如果世界末日到之后，你如果戴眼镜，你视力不好，实际上你可能会就提前死掉了，因为你找不着吃什么，你看什么都看不见，你如果没眼镜就完了。其实你看咱仨都戴眼镜，对吧？如果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如果回到特别特别早以前，其实眼镜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一个 AR 设备吧。
第一个，
如果你这么想，就是因为你本质上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去就真实的就是感受到这个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但它增强你的这个能力，然后把你再还原成，就甚至是有时候眼镜配得不好，你能看得更远，对吧？就你能够其实看更清楚，对于好多那个远处的物体，然后我在特别早的时候，在15年、16年的时候，我就关注一家公司叫 Bragi，然后当时它是做耳机的，就还没有。现在这种无线耳机，它是第一个，而且把它把好多这种 sensor 啊都放进去了，特别牛那公司。然后，但是它做了非常长时间，它在 Kickstarter 上就是筹了好长时间的那个钱嘛，然后来做它那耳机的。然后它做出第一版来，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它其实就想做今天就是这个 AirPods 这种感觉。那它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它有三个状态，我印象比较深刻。就第一个是它可以主动降噪，第二个呢，它还能放大。你的那个声音，其实它使用的是一种，就有点像它是助听器那种状态了，因为它感受到有一个场景是人们在跑步的时候听歌，然后你在街上跑那首歌它听不见，就外边声音，然后它不仅是帮你通透那个外部声音，而且它帮你放大特别多的声音，就比如说我用那耳机的时候，我能知道我边上同事在那打键盘，噼里啪啦，我这耳朵里边就是听到声音会特别特别大，就是它是为了防止就是把周围的那个就是屏蔽的音乐会挡住你很多信号嘛。那其实这种设备，我都感觉它就在某种程度上不断的加强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能力，包括意志。所以其实很多，我觉得未来这种智能设备附在人体之后，其实它是对人体功能的一种放大性。
补充，
对的，我觉得就之前，当然，Cyberpunk 里面我们看很多电影、影视剧里面有很多是改造人眼睛的，对吧？就是像那个攻壳特工队或者攻壳特工队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男的那个主角，他的眼睛是被那个改造过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之前Rocky 也提过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还处于智能的这些设备的一个早期阶段，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设备被iPhone 或者一个智能手机所综合掉了，就是比如说录音机啊、录像机啊、照相机啊，所有的这些东西被 数字化成一个手机。但是下一个阶段，也许是说再进行解构，就是把这些功能，再解构到各个设备上去，就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你这个照相现在要用手机，那也许下以后就会用眼镜，或你要去感知这些东西，现在是用手机的 camera，但以后可能最自然的一种方式应该是直接在你的眼镜上面，对吧？进行一个加强，然后在你的听觉上面可能就是说进行听觉的加强，在你的手上面进行这种触觉的加强，就是下一个阶段也许就是说再从这个智能手机上面进行解构，然后呀把这些功能。再回归到它各自最自然的一
身
个
体部位上，
身体部位上面去，
是的，是的。
随着这个 IoT 啊、IIoT 这种技术的发展啊，或者这些 sensor 啊这些东西的发展。
对，你看，其实就是这是我觉得是一个 unbundling 的过程，就是它在不断的解构一个就是特别综合的一个计算平台，就是比如说就是听觉计算就会回到耳朵上面，就像我们现在耳机随时都戴着嘛，在家里边都戴着，然后
对
你
的。
的那个你的手表上的 notification 嘛。就是你手腕上震一下，比你裤兜里边震一下，肯定这效率要高很多。你一抬手看见了嘛，所以你那个手表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把 notification 那个 unbundling，然后包括我开车的时候，你那个如果用 Apple 地图的话，它左转嘣震一下就知道让你左转了，就是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未来就咱们都聊过，就苹果下一代就肯定得出眼镜了。就之前 Google 不也做过眼镜嘛？就是我觉得对于视觉这儿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平台吧，就是，但我觉得眼镜它可能不会把手机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带走，就是 unbundling 就都解构走，它可能会把一部分跟现实环境相关，还有跟这种通知提醒，还有包括 Brad 说可能摄像头设备，包括 就可能是一些特别高频的一些场景的，就是这种视觉信息是不是也许可以带走？所以这可能包括这里边就涉及到什么 VR 啊、AR 啊，对吧？就包括在那个赛博里边，我印象挺深刻，就是有一个那个他那个 V 的那个视频电话嘛，我觉得这他那个整个故事里面设定挺有意思一个点，就那个任务都是通过电话把你召回的，就你走到哪儿，一会儿嘣来个电话，然后就跟你说，哎，有个什么事儿，对吧？赶紧去哪儿之类的，然后他就在你的那个视觉当中就出现有人给你打电话，啊，所以我觉得视觉的计算还有包括视觉整个全息技术的这种使用，还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了。
对对对，这一点我觉得，所以我们说回到这个 cyber 的世界里面的
Cyber，对，
一种艺术形态啊，
嗯。
你所有的 cyber 世界里面那个场景，从你不管是从那个哪儿，从那个 Ghost in the Shell，还有是那个现在的这款游戏啊，Cyberpunk，
嗯，
大型的全息投影，还有这个叫什么《银翼杀手》2020几二二，《银翼杀手》最新的那个2047。就是
嗯，
全息投影广告是吧？城市里面就是在这种，就是说超级大型城市里面全息投影广告，包括全息画面，包括各种各样的 VR、AR 成像，是里面必备技术，对吧？在未来世界里
对，
面的，我觉得这一
对。
点呢，从我们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正在一步一步把我们往那个方向推进了。可能全息成像没有那么快，但是
嗯，
现在从我们大家带的日常的设备，这个。招贴牌、广告牌上面的这个画面的立体感都在增强嘛。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刚才说的，我看大家说到了这个设备的结构化，从一个手机结构到耳机、什么手表啊、眼镜啊。其实我觉得眼镜是一个非常好的下一步巨头要进入的领域啊。苹果在这块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了啊，应该已经对它的那个从这个手机 iPhone 上的那个 AR 这个模块的升级，还有这个手机上面的那个激光雷达、激光测距雷达，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我觉得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为它的 AR 设备或者 VR 设备做准备，当然我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OK，然后还有一块，我觉得这里面接近于 cyber 化的，就是，会有两种技术会，一个叫做虹膜成像，虹膜投影，就是直接把这个视频信号投影到你的眼睛视网膜里面去，就这种技术可能我需要做一个外设，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就是可以附着在你的晶状体前面的那个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那个 nano 的那个视觉镜片，这个技术应该会很快就会有了，就是你的隐形眼镜以后不仅仅只是好看的，对不对？它可以成像，
你
这
说那个
个，
Magic Leap 是不是就是用那种虹膜投影的？
Magic Leap 不是的，Magic
还
Leap
不是
它不是的，它不是的，它是外面的，
？OK。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公司做出来，可能都还在实验室里面，但是我觉得比较快了，对，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如果它贴在你的眼球上，它是不是对你的眼睛进行了改造，对吧？
对，我觉得视觉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在于今天我们大量的信息消费其实都是视觉信号。就其实你就再比如说手机或者再往前，就是包括我觉得视频媒体吧，就是电视啊这种出现之前，你会发现就人接受信号的方式会特别多元化嘛，有声音啊、广播，对吧？然后你触觉、嗅觉，就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那个《黑镜》里边有一集，就有一个黑人士兵，然后他是被一个操作系统控制嘛，然后他眼睛啊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关于战斗信号相关的，他特别强化的很多的这种战斗的相关的这种信号输入。然后有一次他那个系统出问题，所以他就听到那个鸟的叫声，闻到那个草的香味儿，是因为他对于视觉强化就而屏蔽了非常多信号的输入。就其实我觉得那个的隐喻就是非常像我们现在，就是你可能就感觉不到，就是比如说一些特别自然中的这种
对
味
对
道，
对对，
对吧？
明
然
显
后
我们
信号，
现在我们的听觉在下降了。
对，就是你的视觉的信号的强化非常带宽太高了，然后进来的信息密度非常高。
对对对对，你带宽就那么多嘛，是吧？视觉占的太多了，然后听觉弱了，很多人都跟你说话，我要听不听，爱理不理，是吧？就这样，对，对，
对，
就这
反
个
正
道理吧，对，
是，所以我觉得视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里边就引发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就是我们投资上的启示吧。所以从我自己感觉看，NVIDIA 就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做 streaming 嘛，NVIDIA 自己做 streaming，但它根本上它后边做很多这种视觉计算。
对对对，视
你
觉
看
计
这
算得
黄老
靠它，
板，
对，
对，
好老
黄老
板，
板每次举板子就跟那讲所有的东西，对吧？他讲好多东西，讲什么无人驾驶汽车。讲这种虚拟环境计算，讲这个智能城市，其实回到最后都是三角形运算，变成了一个如
蝴蝶
何
运算，
对数学的，就是对就是图形化的这种运算方式，如何能够 支持在各个行业中的这种就是输入与输出。我觉得这个才是特别底层的一个逻辑吧。所以我自己比如说在投资上，我就选了一个是 NVIDIA，
对，
然后另外就是 Apple。
我是长期持有 NVIDIA 的 Apple， 对，我以前买过，后来卖了，然后又买回来了。对，因为他发了 M1 芯片，我就把它买回来了。对对，那个时候买的，因为我当时感觉苹果的这个芯片的设计能力和未来把芯片集成到所有的 IoT 设备里面的能力太强大了。它的 M1 芯片是吧 A1 A 系列 M 系列，然后还有那个这个手表里面的那个 S 系列是吧？然后还有几个，反正它所有的设备里都有它自己设计的芯片。如果它的眼镜或者它其他智能设备里面也会有芯片的，所以说这块芯片的协同和总和，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所有的设备都在越来越小型化，最后所有的硬件功能都会由一颗芯片实现。这一点是必然趋势的。当你芯片集中越来越高的时候，所有的芯片就是 on one chip 嘛，就是 one chip 的设计。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趋势了。所以说现在大家从这一点，从这个计算里面衍生出来的这一个投资需求，就是说 IC 和这个半导体投资一定要投芯片公司或者芯片制造公司比如说台积电对不对？世界上最大的芯片代工厂不是富士康一定是台积电。对，它是制造芯片的，它可以生产5纳米和3纳米芯片现在。对，这是一个
OK，
这个一个衍生话题 OK。
Brad 呢？你在这儿有什么投资建议？
我这一部分没有，但是我间接应该是投了 Apple，因为我买了巴菲特的，我在我的配置当中有巴菲特嘛。巴菲特的那个公司的话，它里面现在接近50%的仓位其实是 Apple，所以我应该说间接投了 Apple。
对的，我建议你可以改进一下，就只投 Apple。
我是比较
可
对
以，
多元的这个配置，
对对，没关系，我是个人建议啊，OK，这所有的投资我们都是个人建议啊，我们只是
对，我
把
们
一
都
些
在
股
这
票
儿。
来做一些分析，因为顺着这个技术趋势嘛，我觉得，投资建议是个人行为，但是对于趋势分析，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分享的，对吧？
是的，是的，
没错，
就它
没
落
错，
到我们个人的行为上，就是投到这些个股上了。就
对。
会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 Indigo 说那个关于芯片，就是我感觉今天的手机，你看从 iPhone 第一代到今天，其实没太大变化嘛，就这块屏，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一会儿对吧？这个前面后边摄像头，但我觉得通过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我觉得有个特别缓慢的技术增长，就比如说对于屏幕制造技术，对于电池的这种使用，对吧？然后对于芯片的小型化，就是成本的降低，我觉得这些事儿。在孕育着可能下一代，就是我们去 unbundling 所有的这些就是结构未来的 IoT 设备的时候，小型化的趋势，就因为这些设备实际上是在养下一代的小型化、更小型化的设备，比如戴眼睛上的，然后戴耳朵上的，它如何能够就低功耗、小型化，然后用协议新的这种协议互联，我觉得这等于都在手机上把它这条路先跑通了。然后另外一个也许不太成熟的思考就是说，其实这些技术如果你把它放大，它有可能就是做汽车。比如电池，
对，
对
小
吧？
和
你把它
大，
这，
对，
对，小和大，你往越小就往身上走，然后放大了是带着你走，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因为手机啊这种中枢性的运算呀，然后还有视觉，刚才我们谈到视觉信号，对吧？然后屏幕吃掉所有的东西，软件吃掉所有的东西，这些形成新的标准，最后它会再辐射到刚才我们说的小型化和移动化，就是整个城市和位移的这个趋势当中。
对，这一点，这个相当于是把芯片计算能力部署到了两个，一个是在你身上，一个是在能够带着
带
你
着你
走
走，
的或者让影响你居住的，比如现在在北美这边的这个智能 smart home 是吧？这种概念是比较多的。